川普秘密计划被披露，黏住北京咽喉。川普按头闸道歉，王毅吃闭门羹。五年后，这些日常用品变高端奢侈品。陈丹红受审，经手绿卡或被吊销。缅甸搞票港战事激烈，美加暂时和解，礼拜四谈判。德国使大钱改造军队，效果不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3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路透社近日披露，川普政府高度机密计划，准备组成联军封锁马六甲海峡，这个实际是针对中共安全命脉。好快国内网络上就哀声一片。路透社引述六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川普政府打算组建一支盟军，拦截并检查穿越马六甲海峡等关键地理位置重要的船只，目的是封杀伊朗石油出口。由于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是中国，川普这项计划直接冲击中共。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最短航道，对中国、日本、南韩至关重要。中国约80%的入口石油和30%天然气依赖马六甲。中国送往非洲、欧洲、中东和南亚的货物基本上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马六甲对中共来讲太重要，美国一旦控制这里，就控制了中共的大动脉。路透社说，川普的本意不是直接封锁海峡，而是通过检查过往船只造成延误，增加伊朗石油出口的风险和成本。考虑到马六甲狭窄的航道及庞大的航运量，盟军只要选择性抽查一些货船，就能够有效拖延通行，取得经济效果。不过一旦盟军进驻马六甲，事件可能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前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说，美军当然利用掌控马六甲海峡，不被中国船只通过，这个是有效压制中国不断在南海岛聚军事化、不断扩张的主要策略，地缘战略的咽喉事实上是马六甲海峡。这个亦呼应川普要在全球重要海运要道上对中国船只征收运费，来压制中国造船的能力。美军还能够在马六甲部署 P8A 巡逻机、无人机等，更好地监控共军。一旦台海或南海开战，美国可以借马六甲链断中共能源、经济命脉，切断共军补给。美军舰艇可以快速进入南海和日本、菲律宾的基地，形成合围，对中共海军形成南北夹击。目前这个计划还只是在研究当中，但腾讯、网易等门户网站上开始出现各种文章，惊叫川普盯上马六甲，中国海上生命线该怎么办？但封锁这么重要的航线，亦会打击全球经济，川普政府亦要考虑盟友的立场。余中基将军说，暂时来讲，美国这个计划的象征意义更大。美国目前和欧洲国家、和南韩、日本、澳洲这些盟邦每一年例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就是美国组建多国舰队应对冲突的准备行动。川普针对马六甲的这个号召，亦就是美国已经将封锁马来西亚海峡作为他军事演习非常重要的研究科目。自媒体人纽约二少爷发表文章评论说，川普最近大张旗鼓地重夺巴拿马运河，就是在为下一步掌握马六甲海峡控制权试水。美国黑走和记黄埔，估计就是在被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杀鸡儆猴。3月10日，知名地缘政治和战略专家、华盛顿国防民主基金会的非驻场高级研究员克利奥帕斯卡尔接受班农战情室采访时讲到，美国必须控制关键海上通道才能够对抗中共。帕斯卡尔特别提到中央太平洋的重要性。 帕斯卡尔说，美国必须战略性地控制中央太平洋，这个包括北马里安纳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及马绍尔群岛，这个是真正的战略关键，除非美国在这个核心地带具备压制能力，否则美国就不安全，这个是美军重修天宁岛原因之一。而中共正在这些区域扩张渗透，例如中国游客可以无需签证直接进入北马里安纳群岛联邦，由这里合法前往关岛。帕斯卡尔警告说，中共试图在控制这个关键地带，未来从这里就能够直接攻击夏威夷。虽然帕斯卡尔不是针对马六甲海峡，但他的分析反映出美国和中共在海洋上争夺的激烈程度。在川普快速修复美俄关系时，中美关系成为关注焦点，习近平最怕被孤立。北京通过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扬言说，川普打算四月访华，紧接住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完全不同的消息，说习近平仲要再等等，川普要到六月才会见他。彭博社十一号的报道更透露劲爆内容。彭博社透露，知情人士说美中在所有谈判上都陷入僵局。北京官员表示，美国没有提出在芬太尼问题上的具体要求，没有说到底要怎样先肯取消关税。川普总统的团队就否认说，早就通过包括谢锋大使在内的驻华盛顿外交官被了北京建议，包括中方停止向墨西哥运送原料，对就私者判死刑，以及命令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文章谴责芬太尼贸易。关键时刻节目说，为什么北京不知道？很明显，谢锋等中共官员不敢将这些要求传达给习近平。美国这个要求等于要求中共登报道歉，说给我们造成损伤，而且还要登在人民日报上。假如这样做，原本放习近平相片的位置就变成道歉信、认错信，这样中共的面都没了，他不可能答应。这个就是川普想出来的劲招或者辣招。川普被中共的两次关税大棒都是刻意挑选时间公布，第一次是中国新年前，第二次是中共两会前公布，明显就是要令中共难堪。彭博社这篇文章更透露，中共外长王毅上个月参加联合国会议时，人都到了纽约，川普政府就没有人跟他联系，北京认为这个失去了重要机会。而现在有关川集会亦是类似，中共方面忍不住借南华早报暗中对川普传情，想四月碰面，美国就是不给北京这个机会，偏要拖到六月再讲。以目前俄乌谈判的进度，到六月可能大局已定，习近平可能就此失去普京这个盟友。美国财经网站投资钱包最近整理出十三项商品，话到2030年，这些商品将面临严重短缺和价格上升。我们现在的日常必需商品会变成昂贵的奢侈品，只有有钱人能够负担。首先就是猪肉、牛肉，极端天气导致全球饲料生产严重中断，尤其是粟米和黄豆，加上各国对肉类生产设立碳税，未来几年牛肉和猪肉的价格会持续攀升。其次是咖啡豆，巴西、哥伦比亚等产地因高温和降雨严重影响收成，大商家开始囤积存货，进一步导致供求失衡。学名药物成本上升，糖尿病、心脏病和高血压药都受影响，软木面临危机。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软木林要25年才能够砍伐，葡萄酒业扩张速度超过软木橡树的生长，由2020年以来，软木室的价格飙升 18%。还有野生吞拿鱼及养殖三文鱼供应都越来越少。加州杏仁价格持续上升，是因为加州陷入缺水危机，很多农民转向种植需要较少灌溉的作物。枫树需要特定温度才能够产出枫树液， 冬季变暖导致蜂塘将越来越稀有。另外还有政府环境法例限制由河床采砂，建筑用河砂供应短缺，电动车的发展导致理工不应求，氦气需求高涨，很多商店不再出售派对用氦气气球，最后一次性塑胶家用打印机的原材料成本持续升高。加州华人移民律师陈丹雄近日受审，他经手的绿卡可能会被吊销。陈丹雄一案在3月7号下午首次在加州圣何西联邦地方法院开庭，他被控14项罪名，包括签证欺诈、妨碍司法和身份盗窃等，面临最高127年刑期，下次开庭是在这个月14号。现年60岁的陈丹雄是资深移民律师，在2003年和前夫叶剑云在圣何西成立陈丹雄律师事务所，开始办理移民案件。起诉书显示，陈丹雄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交虚假文件，还将客户用于投资移民的$500,000转入自己的名下，涉案高达$5,200,000。陈丹雄在2018年逃离美国，获得多名尼加国籍，匿藏了6年之后，早前在吉尔吉斯共和国被捕，并被引渡回美国。凡是陈丹雄经手的绿卡都会被重新审查甚至吊销，就连已经入籍的亦都不例外。这些移民程序大多数是通过伪造材料、伪造签名等方式获得的。目前陈丹雄仍然在等待进一步审判，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和庭审推进，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细节浮现，法庭将在3月14号继续开庭审理。缅甸军方和若开军间的交火越来越激烈，随时威胁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缅甸西部的若开邦成为缅甸内战的主要战场之一，若开军在过去一年取得明显军事胜利，几乎控制整个若开邦，只是剩下2-3个城镇还在缅甸军方手上。最近缅甸军方轰炸若开邦的搞票镇，甚至出动喷气战斗机袭击镇上的捷登奥村，导致170几间房屋被毁。搞票镇连接中国、印度和南亚，具有战略意义，是一带一路项目重要之点。尤其搞票镇内的搞票港面对印度洋，是天然深水良港，亦是中缅石油和天然气渠道的起点。搞票港穿越缅甸很短的距离，就可以直达中国云南。若开军的胜利影响中共在缅甸的能源项目，北京试图通过调解，但中共很难控制若开军。在隔空打了几次嘴仗之后，加拿大宣布取消对卖给美国的能源加收25%附加税。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他和加拿大财政部长勒布朗一起去美国，和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谈判。福特说，在任何谈判中总会有一个阶段双方情绪激动，需要降温。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与其互相威胁，不如坐下来谈判。美国上个礼拜开始对加拿大产品加征25%关税，安大略省10号宣布报复政策，对输往美国纽约州、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电力征收25%附加费，这个估计影响150万户美国家庭和企业，他们每个月电费预计增加100加元。川普在自家平台上扬言说，为什么我们会给另一个国家负责电力供应，就算只是一小部分地区，是哪个作出的这些决定？你能够想象加拿大竟然卑劣到将深刻影响无辜人民生活的电力作为谈判筹码和威胁吗？他们将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这个代价将会被载入史册，很多年后仍然会被民众谈论。川普宣布由4月2号起，将加拿大钢铁同类关税提高到50%，双方当然亦在背后展开斡旋。福特11号晚 在社交媒体发表他和美国商务部路德尼克的联合声明，表示路德尼克同意这个礼拜四在华盛顿会晤福特，讨论续签美墨加贸易协议，作为回应安大略省暂停对输往美国的电力征收附加费。德国国会军队事务专员霍格12号表示，虽然德国军队已经使了很多钱进行大规模改造，但目前各方面资源仍然太少，仍需要增加国防预算。法新社报道，霍格最近发表国防军情况年度报告，报告指出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为加强军队而设立1000亿欧元特殊基金，基金已经用了大部分，但是招兵、发展基础设施和加速新武器采购等仍然推动迟缓，还未看到成果。霍格在报告中说，改造德军就好像一艘邮轮掉头一样费时，采购战机、舰艇、战斗机或将整个营区现代化都需要时间。报告落的结论是，有必要增加常规国防预算，关键是要投资来解决兵力远远不足问题，以及很差的军队基础设施。很可能出任德国新总理的默茨已经提议提高国防支出，但他的政党并不愿意支持，他的计划要三分之二的国会同意，还困难重重。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